历史的天空第四十集。问题复杂了，岳秀英的心情也更加沉重了。正是炎热的酷暑季节，一轮火辣辣的太阳正挂在头顶上方，从山峦树丛中蒸腾出浓浓的潮气。岳秀英之所以选择了这片蒿草窝，是因为这里距离周四根家不远不近，周围没有路径，人迹罕至，便于隐蔽，视野也很开阔。位居南面的二中队驻地可以尽收眼底，别说是人，连个兔子跑一趟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糟糕的是酷热难耐。眼下崔二月知道的情况还十分有限，岳秀英只告诉他要监视周四根家，却没有告诉他组织上要钓的是一条大鱼。监视工作已经开展两天两夜了，看崔二月那神色，他的新男人对他整天整夜的不回家火气很大。新婚燕尔，天再热，该办的事儿还是要办。今天头晌，岳秀英换下崔二月回家吃了顿饭，还有半碗干饭没下肚，便被男人按在席子上。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便做成了两回事。不然的话，听崔二月那口气，后晌能不能再出来都很难说。两天两夜一无所获，岳秀英尚可坚持，崔二月却有点心猿意马了。
秀英姐，我看咱们这是瞎猫逮活老鼠，一点准头也没有。
感情你是想你的新郎官了，大热天的还是悠着点好，心疼男人可别把男人靠干了。
岳秀英本来就是一个撒得出来放得开的妇女干部，她的丈夫前年跟白崇禧的部队到东边抗战，至今没有音讯回来，是死是活全然不知，活寡妇一个，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儿。平日里往女人堆里一坐，怎么快活怎么说，嘴皮子上从来没有把门的，一句话便把崔二月说得满脸紫胀。但崔二月在娘家做姑娘时就是个活跃分子，那张嘴巴也是不饶人的，岂肯善罢甘休。崔二月紫着脸憨憨一笑，便反唇相讥：
秀英姐，你让咱把男人撇在家里，感情到这里陪你等男人呢，今后再等不到，我去二中队给你张罗一个。
岳秀英撇嘴一笑说：
四区人说二月妹子是个红眼媚狐，看样子名不虚传，肚子里的骚水当真不少，到二中队别说给你姐张罗一个，你自己先当回耙子让他们练练兵吧。八路弟兄的家伙件件都是好枪。
实在是热得发痒，闷得无聊了，崔二月索性横下一条心，四区的副抗会同二区的副抗会来一场嘴皮子快活。于是嘻嘻一笑开言道：
想必八路弟兄的家伙秀英姐都用遍了，不然怎么知道件件都是好枪啊。
岳秀英说：
你秀英姐是一区之长，咱拥军只擦武器不搞实弹射击，大姑娘小媳妇去练兵，八路弟兄枪枪都打靶心。
崔二月诡秘地啧啧嘴说：
咦，说真格的，秀英姐，你男人没信儿一两年，你就那么老老实实的焊着，一片肥田白白的抛荒了，岂不可惜？你整天跟二中队在一起，二中队有那么多耕犁耙锄的好把式，秀英姐你就没一个相好的？
岳秀英刷啦一下红了脸，正色道：
有啊，你看二中队的弟兄哪个不是咱的相好的， 你这个死腻子嚼舌头，咱这当区长的跟人家八路同志都是阶级兄弟姐妹。
一些崔二爷夸张地拉长了下巴，不屑地说，
一些这话可就说歪了，阶级弟兄姐妹又咋样？阶级弟兄姐妹就不兴拧屁股蛋儿了，就不兴滚草窝子了，阶级弟兄搂着阶级姐妹硬是要往瓜棚里按呢。
这回轮到岳秀英脸紫了，这回是真紫。他跟梁大牙满院子撵着拧屁股蛋子，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是闹笑话，自然一笑了之。可是钻瓜棚就不那么简单了。自从有了那回钻瓜棚的经历，岳秀英同朱玉道的关系就微妙了。尽管人前装得若无其事，但是那种异样快活的眼神和脸上总也擦不净的激动，还有对于某件事情的幸福的遐想和渴望，是很难瞒过众人之眼的。有时候夜深人静时，岳秀英便咬牙切齿地想，自己的男人一旦有个下落，生死由他聚散在我，做个了结，自己的将来恐怕还是要跟朱玉道窝在一张席子上。朱玉道不光年轻英俊，而且孔武有力，来到陈部县后打了很多漂亮仗，陆安州里的鬼子二鬼子盛传梁大牙有个万人坑，朱玉道一刀十人头，这样的抗战英雄别说嫁了，白给他当相好的都情愿。可是眼下他却接受命令，守在这里等待他的出现，不是再把他引到瓜棚里去，而是要把他引到一个十分险恶的地方去了。一联系到任务，岳秀英便在滚烫的太阳下面不寒而栗了，他的心里真是乱极了，暗暗祷告，但愿这一切都是误会，只不过是情报网上出了点岔子，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朱玉道同通敌和汉奸这一类的字眼放在一起去想。可是李文斌却说得那么神秘，又是那么确凿，真是让人愁肠寸断。他是多么不希望他在此时此刻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啊。邪门的是，怕鬼偏有鬼，越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他越是偏偏就发生了。
秀英姐，你看。崔二爷突然激动地叫了一声，丰盈的脸庞兴奋地艳若桃花。顺着崔二爷示意的方向看去，岳秀英的脑袋嗡一下长大了。天哪，果然是朱玉道。
胆大包天的朱玉道身穿一套半新的八路军土布制服，肩膀上斜挎着一柄德国造的二指响驳壳枪，茫然无知一张危险的网正在身边向他张开，正迈着自信悠闲的步子一步一耸地向周四根居住的宅院走去。
怎么办？
崔二月紧张地问。
什么怎么办？
岳秀英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咬牙切齿地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朱中队长想必是出山公干，不要管他。可是
崔二月一脸困惑地说，
你分明跟咱说过，连只兔子到周四根家里去都要看清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说过要丝毫不差的向组织报告啊，咱们报告不报告？
叶秀英杏眼一瞪，低头喝道：谁让你报告了？报告是你向我报告，我向组织报告，你的任务是给我看着这里，弄清情况再说。你要是出去瞎嚷嚷，看我不撕烂你的小那个。崔二月见叶秀英没来由的就上了火，而且火气还很大，便不高兴地说：
谁说要出去瞎嚷嚷了？不报告就不报告，你发什么火啊？
叶秀英正要搭腔，崔二月忽然向他做了个手势，嘘了一声说：
区长，小声说话，他正在回头看咱们呢。
叶秀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举目望去，注意到果然转过身来，远远的像是朝着这边张望。过了一会儿，打了几个喷嚏，又转身走了。叶秀英和崔二月擦擦额上的冷汗，愣了一会儿，才看清又上来几个人，是二中队的通讯员和几班的班长和几个排长，尾随朱玉道而去。走在亮晃晃的太阳地里，朱玉道的步子便有些飘忽。他今天到周四根家是要见一个人，还是在上个月前进洛安州的时候，梁大牙根据分区王蓝田副政委的指示，将一封密信交给朱玉道，让他带进城里去，送给洛安国立中学的吴先生。朱玉道依计照办，事后才知道吴先生和王蓝田原先是一个组织的，现在在做黄协军三大队的兵运工作。月初，王蓝田悄然来到江电集，在梁大牙的秘密安排下，同黄协军三大队派出的联络员周柳树接上了头。周柳树当时说，反正的准备工作还不是十分充分，还有几个铁杆亲日分子没有处理掉，请八路军再给一些日子，待方方面面都稳妥之后方可行动。三大队苏家普大队长为了表示反正诚意，将于近日给凹凸山的八路军送来一批枪支弹药、烟土、布匹和医疗用品。昨日周四根家嫁姑娘，周围五级四镇零零散散的来了20几个亲戚。今天上午梁大牙就派人来，要朱玉道亲自前往周四根家，盘问来客当中有没有奸细可疑分子。朱玉道心领神会，想必是那边的礼物送到了，梁大牙上回临走时留的有话，药品、布匹和钱财送往凹凸山分区，两挺机关枪和一门小钢炮就归二中队了。到了周四根家，周四根打开了给老娘备用的紫木棺材，注意到果然看见了两挺崭新锃亮的歪把子机枪和一门小钢炮，除了烟土、药品和100块银元之外，还有红绿两批缎子布。交接完毕，朱玉道春风满面，吆五喝六让同志们来搬箩筐，将大卸八块的枪炮埋在筐下，上面盖上蓑衣，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同志们挑了东西先走一步，朱玉道自己便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动手将红绿缎子布各扯两块，分成两份，预备给梁大牙送一份，自己留一份。他知道梁大牙心里装着一个小女子，城里的女子喜欢花里胡哨，就算眼下不能做成衣裳穿在身上，哪怕压在书箱子里抽空看上一眼，恐怕心里也是滋润的。那小女子高兴了，梁大牙自然会更高兴。至于自己的这一份，当然是要送给岳秀英了。这一路上 注意到的黄梅小调就哼得格外滋润。虽然差不多隔两天就能见到岳秀英，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近在咫尺，远若天涯。每回在一起都是公事公办，连句掏心窝子的温热话都不敢说。挨得越近，越是把握不住，可以说是天天见面，天天想，而且不光是心里想。如果一个男人真的要想一个女人，那么他的全身都会去想。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夜幕将至了。朱玉道就这么怀揣着两块缎子布，也揣着对于梁大牙的无限感激和对于岳秀英的热切眷恋，心里盛着流不尽的江河水，嘴里哼着词儿不清的黄梅调，大步流星地赶回了江电集。他打算今晚冒个险，吃过晚饭便出山查看房屋，机会一稳的就跟岳秀英见上一面，哪怕只有一袋烟的功夫也行啊。可是他做梦也没有预料到，还没有等他踏进中队部驻地房东张武家的门槛儿，巷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人影，一只硬邦邦的家伙抵住了他的后腰。梁大牙前腿弓，后腿绷，双手擎着小钢炮的钢管，眯起左眼，右眼从炮管里望出去，便望见了一片烫眼的死气。关于这门小钢炮，还有一则曲里拐弯的故事。自从那次端掉西马宴据点，缴获了这门八成新的小钢炮之后，梁大牙就不像以往那样看中机关枪了。比较起来，当然还是这玩意儿过瘾，能隔山抠人，落地开花一片，一炸就能炸一窝。家伙是二中队缴获的，注意到起先赖账，不想上交，想留着自己先露一手。梁大牙趁机给他狠狠地上了一堂风格课。梁大牙说，吃独食，饿驴食，你想犯错误吗？我听老红军说，长征的时候彭德怀不知从哪里搞了半碗辣子肉，连闻都舍不得闻一下，就送给了朱司令。朱总司令倒是闻了一下，却连一口也没舍得吃，连汤带水送给了毛主席。你注意到好大的胆，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攒私房钱，你亲手把家伙给我送过来，少一个零件我剁你根脚趾头。